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英国首相苏纳克称中国是全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否会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还有中国加紧开发新链背后有什么样的布局。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中国是对世界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苏纳克的讲话被认为比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声明更加强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指责苏纳克鹦鹉学舌，并连带抨击美国，说美国及其少数附庸不断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对立对抗。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以来，被国内鹰派批评是对华态度过于宽松。那苏纳克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本次峰会是否会成为英国对华政策和中英关系的转折点？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先生，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英国首相苏纳克，谢谢。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中国是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构成最大的挑战。他们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在国外越来越咄咄逼人。那首先请教黄青龙先生，苏纳克这番讲话被认为是比峰会的声明走得更远，您怎么解读苏纳克的表态？
其实我从这个峰会的声明的实质内容来说哦，我并没有那么强烈感受到苏纳克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的一个落差。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整个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就已经很清楚了哈，是对中国啊，是形成的是一个对中国的一个这种包围网啊。当然他讲说不脱钩啊，但是非常重要是去风险啊，去风险。而苏纳克这番谈话会让大家认为说哈，一个是跟英国过去的立场啊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很重要是跟苏纳克本人啊，他在包括他的过去的财政部长的这个背景啊，被认为相对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亲中的啊。我认为这个因素是不能否认哈，这样的不能忽略的啊。那么同时更重要应该看到的是 G7 的联合声明啊，那么里头啊之所以能够做成一个一致啊，这里头啊其实跟整个欧盟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啊这个清晰化是有关的啊。那么我们讲清晰化是因为啊，在一段时间以来啊，欧盟的主要国家包括德国包括法国，他们在对中国的政策的问题上，那么事实上明显的哈，跟美国拜登政府啊并不一致。当然，英国是相对比较跟美国是一致的哦。但是这一次的 G7 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啊，这两个国家没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啊。那这里头，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整个过去所讲的欧洲的战略自主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啊情况呢，那么在经过俄乌战争的这个一年多下来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啊，经常拿战略自主来提醒欧洲啊，说这个不要当美国的跟班。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啊，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啊三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安全上过于依赖美国，第二个是能源上过于依赖俄罗斯，还有第三个是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市场。那么，这个一年多下来，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之后啊，北约重新复活，现在欧洲的安全啊，事实上是更加的依赖美国，而这个能源的问题的部分啊，事实上因为俄罗斯拿能源当武器，结果反而刺激了欧盟啊，更加的在能源上对欧洲对苏俄罗斯的这个依赖减低了啊。那剩下的问题就剩下一个是中国的市场的一个依赖啊。那这个中国市场的依赖，我们看到是这一次讲说这个不脱钩啊， 但是要去风险化。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表示啊，这个欧洲啊，或者整个西方，包括 G7 啊，对中国市场啊，还是一个无法这个成为，还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吸引力啊。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这个去风险化当中啊，包括供应链，包括核心技术的部分啊，都是被强调的啊。所以我认为啊，它的不脱钩事实上是应该这样讲，不全面脱钩。它还是着重于战略性的脱钩，而战略性的脱钩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去风险化。去风险化就代表了，就是表示说，整个欧洲跟这个美国还有日本啊，那么整个说已经形成了一致的立场。这个一致的立场，我认为是让这个苏纳克在这个会后哈，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发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那陈破空先生刚才黄青龙先生说，这个苏纳克的表态基本上是和七国声明是一致的，他说是要减少风险，不是脱钩。另外这个苏纳克也并没有像英国国内的鹰派敦促的那样把中国要称为威胁。那您怎么看苏纳克的这番讲话和他的用意呢？
首先我赞同黄先生的说法，就是苏纳克这个声明呢，跟七国峰会的声明没有太大的差距。另外说，中国是全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而现在只是英国首相说出来，但是很多的西方政要都说出来了。美国是最多，从总统到议员，那么德国原来是绥靖主义，那么现在也都说得很清楚，从总理到外交部长，尤其外交部长说得很清楚，中国就是全球安全最大的挑战，甚至很多国家具体定义为他这个国家最大的挑战。欧洲各国相继做了这样的表态和定位，就包括荷兰这样的国家都做了这样的定位，所以这个语言并不奇怪，只是英文翻译中有点问题。就苏纳克说，中共现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在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个咄咄逼人翻译实际上是中文翻译有点问题，他英文是 aggressive， 应该翻译成侵略性。就中共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对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个翻译才是正确的。说不只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度，而是具有侵略性，在台海、南海、东海、中印边界所表现的那样。说实际上呢，这个他描述的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内部的越来越独裁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极左路线加上倒行逆施，搞二次文革、国进民退、复合计划经济、阶级斗争这一套都可以看出来，越来越独裁，砸毁香港等等。那么对外的这个咄咄逼人，就是具有侵略性，也不言喻。也就是说，苏纳克只是说了一个常识而已。苏纳克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呢，他是比较偏左。那么前面短暂当首相的特拉斯是偏右，那么特拉斯偏右比较鹰派一些。苏纳克呢，由于他这个整个的家庭背景和这个环境背景，他是比较偏左，但偏左并不能改变国际大趋势。就在国内政策上偏左，在国外他问题他可能表现的这个柔和一点，但是英国跟美国英美同盟，又或者说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同盟关系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就像中共方北京方面呢，企图始终想用欧洲战略自主来挑拨美欧关系或者是美英关系，但事实上呢，不管是就算前些年说是美欧有一些政策不同，但是在两件事绝对相同，就是坚持民主和普世价值，反对专制和独裁，这是基本，这大格局。然后具体的不同，也不过就是在这个经济和贸易领域对中共要多强硬要强硬到什么程度。那么这次七国统一的立场，再加上九国参加了与会，总共16国发表的声明非常清楚。为什么不提脱钩？因为呢，现在需要，因为美欧面临的最大事情是乌克兰战争，需要击败俄罗斯。所以这个时候为了稳住中共不要跟俄罗斯捆绑，稳住习近平，不要跟普京这个跳火坑。说这个时候留一手，就是说不要脱钩，但是讲的去风险化，去风险化直接说就去中国化，这个话不好讲，和脱钩不好讲，去中国化也不好讲，所以讲去风险化，这也是多次美国欧洲的教训造成的，不仅是有这个中共这个侵略性的经济胁迫行为造成的觉醒，还有一个就是大瘟疫覆盖世界不负责任的不通报造成的，再一个就是大瘟疫期间 中共控制医疗这个生产线，因为美欧把80%的生产线医疗生产线放在中国，所吃了大亏。再加上中国那边实行了突然单独实行了清零政策、封城政策，中断了整个世界的产业链，扰乱了产业链，这些沉重的教训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美欧觉得在经济胁迫行为必须制止，而且呢，必须去风险化，就是把产业链、供应链呢多样化，也就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像印度、越南、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加拿大等等，甚至台湾。说这样的布局啊，是大势所趋，不是一个个人的好恶所能决定的。
那这次中国这个对苏纳克的讲话是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苏纳克是鹦鹉学舌、随美起舞，还连带抨击美国，说美国及其少数附庸不断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对立对抗。那黄庆龙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丘吉尔说美英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近期就像刚才陈破空先生指出的那样，英国在脱欧的问题上呢，美英也有曾经出现分歧，另外特朗普总统时期呢也对英国的某些产品施加关税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贸易战，也给两国关系带来波折。那您怎么看中国指责英国是美国的附庸，美英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否依然存在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在峰会结束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啊，中国的这个直接的用外交的系统来表达他的不满啊，那么一个是对英国，一个是对日本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还约谈了日本的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啊。那么英国的部分是由驻英国大使馆出来发表一个抨击啊。那么这里面呢，是不是说日本当然是东道主啊，所以呢这个这一次的 G7 的成果，那他没有地方发泄啊，中共就把他对象对准了日本啊，而且日本也立刻在峰会结束以后立刻公布新的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技术管制的一个措施。那么英国的部分要怎么理解啊？我认为是一个本来中国大家知道2015年习近平到英国访问啊，开创了所谓的中英黄金时代啊，但是呢到现在其实没有太久的时间，特别是香港2019年发生的这个反送中运动跟香港国安法之后啊，这个在后来的疫情啊，那么还有这个华为的事件啊等等啊，中英关系啊事实上还没有看到黄金时代来临就已经掉到地上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但是呢，因为英国脱欧啊，所以呢中国认为说啊，英国是他可以去拉住的啊，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市场。那么我相信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对英国有比较高的一个期望，结果没有想到他看到了这个苏纳克讲的这一番话，而这番话还没有出自德国总理，没有出自法国总统的话里头来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对英国啊，甚至用鹦鹉学舌了哈，学语啊，这样的一个成语啊，那么来形容说英国没有自主性啊。那么其实这个做法哈，那么我认为他不是不了解啊英国跟美国的一个关系，他应该也知道这个英国啊，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当年哈，但是呢，他可能还认为说他软硬兼施，因为我们待会会谈到孔子学院的问题是另外一种表征啊。这个其实我对苏纳克的这个中国政策啊，是不是能够100%的落实？这个我们讲的说从 G7 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致的立场啊，我还有几分保留，因为英国的商界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亲中国市场的这个力量哈，还是存在的。
那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英关系在外交战略中起的一个作用？有分析说，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这个离岸平衡手，它有这样一个外交传统，在美国不便直接出面采取行动的时候呢，起到平衡的作用。比如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提供武器方面，英国就是走在美国的前面。英国是唯一向乌克兰提供攻击型武器的国家，包括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前首相特拉斯最近也访问了台湾，那您认为这个苏纳克是不是在扮演一个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呢？
这种扮演呢不是主观的，是一个客观的，就英国的地位所决定的。英国呢是脱离了欧洲，它在美英欧之中啊是三角。那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啊是传统的铁杆盟友。那么这个铁杆盟友就是有时候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有时候这个在前那个在后。就像如果说我们看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但美国在前，英国在后啊，是紧密同盟。即便是第二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法国跟美国出现了分歧，出现完全的分歧，但英国都坚定站在美国一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时候是英国在前，就像这次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从约翰逊首相开始啊，就是给了乌克兰可以说最大力的、最无条件的支持、最慷慨的援助，都是走在前面，所以深受这个乌克兰人民的尊重。那苏克拉虽然是偏左，但上的时候他是承继了这个约翰逊的政策，就是支持乌克兰的政策，这方面似乎比美国走得更前一点啊，美国又似乎更平稳一点，在整体上主要是考虑到不要引发世界大战、美俄关系还有美中关系这方面的平衡。所以英国要说是战略平衡手，从客观上成立这个地位，现在呢它更好扮演这个平衡手，因为它已经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脱离了欧洲，是独立的一个政治体，就不仅这个平衡在美欧之间可以平衡，在西方跟东方之间也可以平衡。但是总的来说，英国跟美国的一致啊，高度的战略一致、理念一致、地缘政治的一致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他们历史上所形成的关系一样，说一战、二战都是同盟，冷战中也是同盟。那么在一战、二战、冷战之后啊，美国因为是大国，所以说领导维护国际秩序，而英国呢是协同美国维护国际秩序，这个趋势啊不会改变。英国毕竟是民选政府、民主国家，不管选出了怎样的领导人，偏左一点、偏右一点，具体政策有所差异，但是我认为跟美国紧密合作、跟欧洲啊站在一起，这个大方向是根本不会改变的。至于说是不是还有亲中的，我认为英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没有亲中的人，只是有还有似乎有多少在乎经济利益的人。更在乎还是不太在乎，有人可能更说国家安全更重要啊，这个民主理念更重要，世界秩序、世界和平更重要。那么有的人可能受商界的影响，觉得还有些经济利益啊，不要跟中国彻底斩断。说这些在乎经济利益的人不是脱钩，是在乎利益而已，就是一个不同的算计或者不同角度的考量。
那黄庆龙先生，自从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国内的鹰派一直批评他对华态度太宽松了。那苏纳克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关闭英国各大高校中设立的30所孔子学院，不过就在他前往日本参加七国峰会之前的好像是两天啊，他改变了这个承诺，被指责是对华政策上出尔反尔。那你怎么看苏纳克为什么决定不关闭孔子学院？他的对华立场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事情哈非常有意思，我看到也有人来为苏纳克缓颊，说他当初讲要关闭这个孔子学院啊，他那当时是在党内啊，在保守党里面的竞选这个党魁的时候的讲法啊，那他现在呢担任的是首相啊，所以党跟政啊这个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啊。当然这个说法啊，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的哈。那么一样的哈，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哈，恐怕还在于说，英国哈，特别是脱欧了以后啊，英国有两块，原来还在欧盟，那么特别是跟中国关系啊，在经贸合作很密切的时候啊，有两块啊，是现在呢是面临到一个抉择啊，一个就是金融啊，包括特别是人民币的这个离岸市场的这个经营啊，那么另外一块很重要，就是跟孔子学院有关的，就是教育产业啊。那么长期以来啊，英国吸纳的这个仅次于从中国出来留学生啊，这个海外市场啊，它仅次于美国啊。英国有一个统计，大概2021年的时候有将近30,000名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那么这是一个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是英国的教育机构啊，到中国去投资的数量也非常的庞大。最近还出了几个这个话题出来说，有一些英国在这个中国设立的这个学校，那么出现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属于这个共产党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说教育这个产业啊，现在在英国的比重啊，可能是会形成啊，现在这一次苏纳克面临到孔子学院啊，我们过去会简单的把孔子学院要不要关闭啊，是不是就是说就是主要牵涉到那一些大学啊。那么他们本来可能接受中国的这个孔办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补助啊等等啊，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这牵涉到是整体的啊。他估计可能是，如果你把孔子学院关掉的话，那么英国的学校要去中国设校，是不是中国要相对给他这个阻挠？那么以及中国留学生到英国留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受影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哈，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苏纳克一方面，他在孔子学院是一个用对中国服软的一个姿态来做的一个决策，但是呢，他又在 G7 峰会之后讲了这一番说，中国是对全球安全跟繁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我把它姑且啊，他似乎做了一种对内对外的一个政跟这个政跟商啊，就是说政跟企业啊，政治跟企业之间的一个两手的分离哈。但是呢，以中国哈，在中国啊，政治跟经济是没有办法分离的哈，所以现在就看哈，接下来，因为孔子学院如果这样子的话，整个在这一波从美国到欧洲很多国家所发起的反对中国，借由孔子学院之类的这种所谓的机构啊，来扩散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啊，会不会英国变成一个破口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那这个孔子学院是否关闭，似乎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Wildfish Group，他给我们在推特上寄来的留言，他说现在没有人关心苏纳克说什么了，上台前信誓旦旦地说要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结果上台后就妥协了。那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英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转变呢？
当然，我理解刚才这位中国网民的说法是比较新奇，希望能够这个尽快关闭孔子学院呢，维护民主价值，针对中共。但是呢，国际政治比较复杂，我认为呢，这个苏纳克这次上来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啊，实际上是一个策略，因为他先说要关闭，后来又不关闭，他找了个理由，说是这个英国还需要大量的中文人才，那么孔子学院是在教中文，如果关闭的话，意思中文这个中文或者翻译人才呢，这个好像是一个缺口，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台湾和其他地方华人地区完全可以补足这个语言教学方面，因为孔子学院呢是假孔子之名，兜售中共党文化，经过过警惕和这个驱逐之后呢，开始驱逐中国呢，又改成了就是重点集中在语言培训上，说这个苏纳克找了这个理由，找了这个理由呢，暂时不关闭，但是这背后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中共在背后肯定大量的游说，大量的是叫做中共叫打招呼，因为中共有一个一手叫做统战嘛，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它的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打招呼啊，到处去打招呼，给台湾各界、给这个英国到处啊，给政治人物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产生一个心理影响，似乎这个招呼背后有某种好处或者坏处。说这是一个，但是打招呼的背后呢，英国它是这样掂量的，它的独立政策是这样掂量，主要还是乌克兰战争。宏观上来考呢，考虑就是说，中共打招呼的时候是讲，你们一方面要我不要跟俄罗斯捆绑，不要援助俄罗斯致命武器啊，不要跟普京捆绑，但一方面你们又针对我，所以说英国和欧洲、美国都可以表现出啊，给中共留有余地，给北京留有余地的一个表现。比如英国这国王就职大典呢，查尔斯。有6、7个国家是坚决拒绝邀请的，像什么叙利亚、伊朗啊、北朝鲜的啊，北朝鲜是有外交官员，还有一些像委内瑞拉，有些十足的流氓国家是绝对拒绝的，俄罗斯也被拒绝，但是中国呢派了国家副主席去，英国也接收了，就是还给北京留了一个面子，留了一个余地，这个余地就是为了在乌克兰战争中彻底击败俄罗斯，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到了关键阶段，中共是重大因素。如果中共跟俄罗斯捆绑的话，那乌克兰战争就很难说谁胜胜负，甚至可能逆转，或者打成平手，或者长期打烂，甚至严重的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英美各国、欧洲各国所不愿意的，所以我认为，由于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啊，在这个重大主题下做出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对中国有一些总体的是对抗，总体的是一个。这个去中国化、去风险化，但西部呢，在某些策略上给中共以安抚留有余地，我认为是西方政治家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就是手法吧。
好，感谢二位。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上官竹意竹慧，上官竹慧这位朋友说，去风险就是一个口袋罪，没有标准，可大可小，关键是看你的表现，如果不改变战狼作风，后果就很严重。还有一位朋友六番，他说 北京都没钱了，现在老本都吃的差不多了，外汇跌停，人民币贬值，只能看储备黄金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还有一位朋友啊，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和智能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向独立、自由、民主、尊重个性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然而中共却走相反方向，逆流而行，真的让人难以置信人类社会发展的艰难。好，那我首先请这个黄先生您来做一个回应好吗？
这几位网友的评论哈，我觉得大概都应该说啊，是都讲出了啊大家所共同知道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他谈到这个中国现在财政的一个状况啊，那最近很多的消息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包括一些城投公司啊，讲说已经几个月发不出薪水来了哈。那么这个可是呢，在跟 G7 会议啊正在召开的时候啊。同时啊，中国有个中亚峰会，在中亚峰会上啊，这个习近平还大撒币啊，这个260亿人民币啊，要来给中亚五国啊，而且那个场面啊，不晓得又花了多少的这个人民的血汗钱啊。我想中国人民啊，现在真的是看在眼里啊，但是呢，可是在中共的高压统治啊，在这个数位集权的一个情况底下啊，中国社会啊，还有很长一段漫漫长路啊，还要来度过才行。
嗯，好，谢谢。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接着讨论这个陈伯空先生在七国峰会前夕啊，苏纳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签署了广岛协议，那协议强调要加强英日之间的防务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英国军队在联合军演中的规模要扩大一倍，并在2025年把英国航母打击群重新部署到印太地区。那这个一方面标志着英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另一方面日本把这个北约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周边，让英国成为亚太战略的参与者，您认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这几年不管大事小事发展都是这么个结果，是民主国家国与国之间结成联盟，多国结成联盟，或者是一层又一层换这个重叠又重叠的国际联盟，英日之间也好，美英澳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日本、印度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是更多的七国峰会，更多20国，或者是更大的范围，像5月份召开的48个国家，排除中国在外，欧洲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欧盟27国家、亚太21国，或者1月份印度所召集的120个国家开会，没有中国在内，所有这些都是围堵共产中国、红色中国，这是北京当局自招的，这是习近平同志自己招来的情况，这个完全是咎由自取。所以你说是外面形成了小北约也好，是韩国跟日本解冻也好，这都在北京的这些动作之下。所以其实20大是一个分水岭，各国啊，本来这个大趋势，融合的大趋势，民主阵营融合团结，拱卫台湾，维护台海和平啊，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平，这就是个大趋势。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犹豫，还有观望，就是观望了去年10月份的20大，观望完毕的时候，知道20大中国算完了，中共算完了，这个一派独大，一人独裁，连党内的不同声音、不同派系都不能维持，党内的平衡都被打破，即也没有什么黑白两之分，也没有什么叫这个温和派、强硬派。那么西方外界的完全放弃了幻想，所以20大是个分水岭。我们看到中国20大召开之后，整个国际社会风起云涌，风雷激荡，所有的动作都是指向北京，或温和，或激进。或走或有或保守，无外乎都是这样啊，包括意大利要放弃一带一路啊，或者荷兰加入了芯片联盟了，这个七国组成的这些经济宣言了等等，全部都形成，而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表态也引起了这个方面，因为习近平去年跟在入侵前说的是两国合作无上限啊，不封顶，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这是打了压赌在俄罗斯身上，没想到俄罗斯陷入苦战，然后习近平在改善美中关系啊，美俄关系无果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俄罗斯，又号称百年未有之变局，要共同推动，这些都让西方可以上紧发条。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我们看的都是一个结果，原因在哪里呢？源头在哪里？在北京，在中南海。如果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北京、中南海、习近平不放弃他目前的政策，对内越来越独裁，对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 不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所有这些的话，我想西方这个包围圈只会越收越紧。
那黄庆龙先生您怎么看？陈伯公先生说，
补充一下，对，
这是一个原因，那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了，我非常赞成刚刚陈伯公先生讲的两个重点啊，一个就是说关键是中共二十大所形成的，如果有所谓天下为中啊，这是中共二十大给这个逼出来的啊。那么这个英日的同盟哈、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结果。我认为事实上，他在我们看到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那么美国牵头所完成了在第一岛链啊对中国所形成的一个。这个包围网啊，这里头最大的关键绝对是日韩的这个和解啊。那日韩的和解呢，是因为韩国这个这个政党轮替了以后啊，新的国家路线，当然这个中国对韩国的政策或者中国本身啊所形成的这个独裁的这个勇士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是绝对也有刺激性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菲律宾啊，它也同时啊，好说也因为这样子啊，我认为。应该说在对应中国的部分哈、啊，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全球会关注的是台湾呢、啊，在明年一月份的这个大选啊。那么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大选呢、啊，也同时是台湾蓝绿两个政党在有关两岸政策所谓的对中政策上会形成一个路线啊。那么如果一个菲律宾一个南韩。光是一年之内就因为大选换党路线整个国家政策改变，从原来的这个原美亲中啊，现在变成是亲美这个抗中啊。那么台湾大家会关注的是会不会因为这个选举就有带动另外一波，所以我说从这个英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英日的这个新的一个同盟的情况，我反而更关注的是接下来我认为美国中国日本啊应该说都会高度关注在台湾这场大选，而且可能啊各方啊也会用各种可能能够施展的影响力啊来介入到选举当中。
好，非常感谢黄庆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加紧开发新链背后有什么样的布局，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正在加紧开发自己的星链，争取尽快部署自己的卫星群，抢占太空轨道。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星链卫星不仅帮助乌军维持高速网络链接，还实时监控俄军，获取大量的情报，凸显星链卫星群的重要性。那中国打造自己的星链有什么样的布局？中国版星链有多大的竞争力？对中国和全球将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理事长黄清龙先生，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公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首先，陈破空先生，中国正在加紧发展自己的卫星驱动互联网，抗衡马斯克的星链。最近，中国国资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揭牌，民营商业公司北京天宾科技也成功的把一颗液体燃料火箭呢送入了轨道。那中国星链发展的进程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升空？
这个就像在各个领域的竞争一样，有军备竞赛，有太空竞赛，星链方面中共也必然加入这场竞赛。那么总体来说呢，如果民主国家发展这个星链技术啊，那是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那么如果专制国家发展这个星链技术啊，那就是不仅是对整个本国人民啊加强监控，而且是对其他国家的一个威胁，这是大势的定性。所以中国呢不会放弃，为了维护这个一党专政呢，维护他的政权啊，不让中国人民知道外面的资讯啊，同时防范这个美国的星链、马斯克的星链能够有一天让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啊，这个穿破互联网或者倒塌，所以他必然要采取这个动作。所以在雄安、在天宾科技里面搞这些动作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呢，这个制度优势就摆在那里，制度的竞争，因为美国这个制度呢是鼓励了竞争，鼓励了创新，充分的释放人的创造性，同时呢是功夫在民间。实力在民间，所以美国发展出这个星链是由民间公司像马斯克啊 SpaceX 发展出来这个星链技术率先。那中国那边呢，它一切都靠政府推动，本身就约束了人的创造力、自主力，所以中国在技术上永远追不上美国。所以这是由这个可以说它的制度所决定的，制度的根本的软肋和短板。所以它当然会做这件事情，但是跟美国形成的较量如何呢？我认为呢，长远看来它一定会落败。只是说呢，啊，中共在最大程度的巩固它现有的互联网封锁，或者是巩固这个，也就是间接的巩固一党专政，如此而已。
那黄兴龙先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已经有700多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约一半是由军方发射来跟踪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在5月21号援引一位香港航天咨询公司创始人的话说，两年后中国火箭的承载量会翻倍，这是完全可能的。那您怎么看中国星链发展的前景有哪些障碍？
我觉得它现在最大的障碍绝对是高阶晶片的一个欠缺的问题啊。那么特别是我们知道要发展星链的话，一定少不了一些高科技的这个零组件，这里面啊这个晶片的技术啊，那么当然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呢，整个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晶片联盟啊，基本上已经打造完成，尤其经过 G7 之后啊，那么包括啊，这个荷兰啊，包括日本、韩国，那美国牵头啊，这一部分对中国，我们看到华为啊，在过去这两年啊，在这个技术的一个封锁跟制裁之下啊，华为的一个啊，这个科技的研发的部分可以说是一蹶不振啊。那么因此呢，对于啊这个星链的这个发展啊，这个因为在中国是这样子，我把它认为它是一个山寨版。这个星链的 Starlink 啊，因为中国的确啊，西方有的它都要有啊，这个有了 Google 它就要有什么啊，有了这个啊这个其他的部分啊，只要在西方有它都一定要跟着有，但是它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这个自主的研发的一个能力啊。那么过去啊，因为西方啊对中国开放，所以呢有非常多的技术的提供啊，甚至包括我们就讲所了解到的哈，他利用这个作为西方的这个开放的体系啊，去偷去骗啊，在所都有啊。但现在这些漏洞啊，是一个一个啊都已经堵起来了哈。所以我认为啊，中国的在这个星链部分的星链这一部分的发展啊，关键恐怕都不是它本身能够克服，但是唯一的一个变数，唯一的可能的变数啊，是马斯克的意向啊，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悬疑。因为马斯克既是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创办人， 那他又是特斯拉的创办人，而特斯拉在中国有庞大的包括生产基地也包括市场的一个利益。
那黄先生，我继续请教您，刚才您和陈先生都提到了这个美国的这 SpaceX 的这个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的这个他中国想和他对抗啊。那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去年的十月的一份报道说，这个 SpaceX 的创办人埃隆·马斯克他曾经透露，北京要他保证不会向中国销售星链。那目前并不清楚马斯克是否答应了中国政府的这番要求。那中国为什么害怕马斯克的星链？
这个当然是因为马斯克的星链可以突破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防火墙嘛，哈，它的这个GFW 啊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所以呢，这个媒体报道说，每一次啊，当出现啊星链的一个新闻的时候，在中国啊就会有很多传闻，就是说希望它早一天能够全球覆盖啊，那么就可以突破了这个中国的政府的防火墙，让中国啊人可以跟其他正常国家一样来接受到完整的一个资讯。那么当然它是这个最主要，当然必须是它绝对是看到啊星链计划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哈的发挥的一个作用哈，本来俄罗斯啊都已经盘算好啊，要可以把这个乌克兰的所有通讯都截断掉，没有想到这个星链啊就完全就让俄罗斯的这个如意算盘呢完全给打翻掉，甚至包括伊朗啊，伊朗这个之前呐，那么因为有这个一位女生因为信仰、因为宗教的问题啊，被处以极刑，引发的这个连串的抗议啊。那么马斯克也提供了一些他的一个星链的技术啊，应该讲说星链啊 ，Starlink 的这个功能哈、啊，它如果哈、啊，如果我们用一个很浅白的来讲的话，它的确是目前为止啊突破中国的网络封锁啊最有效的一个做法，因为它在低轨道上面啊覆盖面啊可以啊把原来不管中国用哪一套系统的房子都可以穿破。我想这个也是这个中国会跟马斯克提出来的一个原因呢、啊。但中国为什么别的国家啊，你说伊朗这个莫斯科啊，这个拜登啊，对不起，那个普丁啊，可能也跟他提啊，但是他可以不理。那为什么马斯克会很在乎？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到，因为马斯克的另外一个企业，他的特斯拉在中国是生产了大概将近40%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另外呢，中国又是特斯拉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一个市场啊，这个是把它拉住的。所以我们看到马斯克在很多问题上面，你会看到他是跟西方的很进步的观念都站在一起。他谈到两岸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结结巴巴。你看他说，这个大家要去理解啊，中国怎么看台湾啊，认为这是他的一部分啊，他认为全世界应该要严肃来理解这个话。别人讲啊，你会觉得说一些这个亲中的一些这个人的口吻讲，你不觉得奇怪？但出自一个象征整个西方的科技的顶尖、全球的巨富，而且是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人啊，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一种突兀啊。这个关键就是他有某一部分，就是特斯拉的利益被中国给掐住了，所以中国觉得他可以来要求马斯克说，你不可以在我这边部署这个星链。
那太空看上去似乎是无边无际的，可是实际上可以部署卫星的数量也并不是无限的，特别是刚才黄先生提到的近地轨道，那科学家预测呢上限大概是50,000颗。那去年晚些时候，联合国记录卫星群的国际通讯联盟收到中国两个卫星群的申请，共计大概是7,800多颗。那国际通讯联盟现在的规定是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使用权，采取先到先得这样的一种竞争方式，因此会造成先占永得这样的一个局面。那陈破空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在加紧开发星链，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这是原因之一，因为这个是要近地球轨道的这个卫星群啊，就是星链技术。那北京要抢进的原因就是也要抢占这个，因为近太空的这个拥挤程度，它要抢进去。说不管它是技术过不过关，是山寨版也好，它要抢进去。至于它的布局来说呢，刚才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黄先生讲到的这个马斯克的部分，马斯克这回在给乌克兰方面提供了这个 乌克兰互联网中断的情况下，星链帮助乌克兰这个会面地面中断。因为星链就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呢给这种艰难的偏远的，就是被切断互联网的情况提供互联网支持，另一个重要就是破解独裁国家的互联网封锁，所以乌克兰就得到了这个好处和战争的注意。尽管呢，它还有一些不足，有些地方是失败，但是这个北京方面对此表达了不满。它实际上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北京为什么会表达不满呢？因为它会类比将来中国一旦入侵台湾的情况，台海战争的情况。另外，中共给特斯拉给马斯克打招呼，要马斯克的保障，不要把星链引进中国，这个给别的国家形成相反。现在已经有36个国家引进了星链，觉得是最方便的近地球轨道的这个互联网服务，而且是最强大、最有效。更多的国家会引进，预计呢很快会达到100多个国家，但唯独中国呢拒绝就是。这个中共把他的人民跟他对立起来，因为这个星链只能有利于人民，人民可以得到互联网的服务，不需要官方的服务，人民可以穿透互联网封锁啊，得到看到外面的资讯，这是中共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愿意让特斯拉这个星链技术啊引进中国，他主要是还是确保他的政权。但是反过来说，就算今天的马斯克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是态度暧昧，我既不答应也不说不答应，马斯克只是向外界转述中共要他保证了星链不要进入中国。但是这是现在而已，将来一旦台海开战，一旦美中开战，那么这个就由不得马斯克了，也由不得当时的情况了。可以说马斯克他是民主世界的一员，他该那个时候大家都选边站，不仅是国家、军队、政府、人民，还有公司，还有个人都会选边站。你是站在独裁一边，还站在自由一边，站在侵略者一边，还是这个保卫这个被侵略、被压害、被迫害的一边？所以这个态度很明显。不过非常这个巧合的是，1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当时在台湾出版，远程文化出版公司。那么这个书出版了10年之后呢，现在看来我的这个预测真是惊人的密合。当时还没有这个心念。2013年，我在出版这个书中，我写到，我说期待就当时以这个一个论述的方式，还有一个想象的方式写到，美国将来可能发展一种，我说的是太空，不是低轨道，太空技术能够穿透专制国家的互联网封锁，这个是中国人民都能够得到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或者起义的紧要关头得到互联网的服务。我是在书中以想象的想法写的，但是没想到几年之后果然新链技术产生了，跟我书中所写的场景的非常的吻合。说这个现在有人说新链还不够方便，如果要突破专制的话，设备太大，还有在外面，还有在房顶上，说目标太大，很容易被独裁者所粉碎。但是整个全球发展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精微，所以这个新链技术发展下去的话，是完全可以突破这个互联网封锁，完全可以到达人民的手中。那个时候的话，恐怕就是所有独裁者最慌乱的时刻。
那我再接着这个陈伯公先生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一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他叫Dark Chai， 他说星链系统军民两用，再加上中共特有的互联网管制特点，就不难理解中版星链了。一方面可做军用通信，另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可以干扰甚至摧毁现有的星链通信卫星，使星链失效，再结合破坏海底光缆等手段，足以让台湾彻底断网，同时还可以防止西方世界借助星链技术把天朝的网络长城给拆了。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马斯克的 SpaceX 啊，他已经采取步骤，说是要限制星链直接被用于这个军事操作，比如说不能来操作这个无人攻击型的无人机。那您对这个中国发展这个星链有哪些担忧？陈伯公先生。
这个刚才讲了，如果说对台湾切断，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这个去年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当时美中斗法有一个方面中共就输了，但中共是狂言了，说是要这个半飞这个佩洛西的专机，甚至呢要探知佩洛西的专机的方向，绝不让他降落台湾，甚至很多人打赌包括胡锡进打赌说佩洛西的专机不可能降落台湾。那么当时中共的确采取了这个电子战各种方式去追踪这个专机的行程，试图要造成一种干扰，结果呢他被美国的电子战所压制，美国在这个华盛顿航空母舰战斗群上的电子战，以及在台湾所布设的这个叫做什么八可能是黄先生知道有个地方叫八什么早哈，这个电子反击
新竹
八什么 新竹的，对，这个电子反制完全压制了中共电磁，就是说电磁战、电子反击战呢，电子干扰战，美方完全压倒了中方。所以中共呢，后来出丑就在一个是导弹打不准，这是出了个明丑，但还出了个暗丑啊，就是电子系统被美国完全压制，后来根本就不知道佩洛西的专机的方向。所以后来这个《环球时报》最后一时开说，不知道佩洛西的专机在哪个方向，似乎好像还想庆祝一下，佩洛西不会降临台湾了，不知所踪。结果人家准确的降落在台湾，所以这个回头来看的话，说将来中国发展了星链就能够阻断台湾什么海底电呢？这都是做梦。因为这个魔高一尺啊，道高一丈，美国在科技上始终压倒中共，而这个星链现在马斯克还是个民间公司，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在助力加入的话，中共根本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那黄庆龙先生，台湾方面也表示受到乌克兰经验的启发呢，要计划推动卫星网络。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他表示呢，计划在两年里要为保障台湾网络服务正常运作，要投资5.5亿元的新台币。那您认为这个北京加紧开发星链对台湾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我想台湾当然从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星链发挥的一个作用啊，在看到北京啊现在想要积极的发展他自己的一个星链的一个计划，当然台湾必须有所准备啊。而且呢，台湾这个准备啊，那么恐怕必须先把这个马斯克啊，就刚刚陈破空先生讲的啊，一旦战争了之后啊。马斯克也必须要表态，台湾还必须先把这个先放到旁边去，先当作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资源的情况底下，那么要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啊，来防止一旦战争发生啊，整个通讯啊这个被干扰被切断啊。那这里面当然我想有几个可能的情况的啊，一个是台湾的太空中心啊 TASA 啊，那么现在已经在分析现有的台湾本身的卫星的一个产品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台湾正在跟国内外啊，这个的投资者啊，那么就这个卫星通讯计划来进行一个构建的，包括筹措资金啊，还有后续的一个发展啊。我的了解啊，这里面包括矽谷风险投资公司啊，那么另外呢，他们好像也找了这个马斯克星链Starlink 的一个子公司啊。也许马斯克的 Starlink 不方便直接来跟台湾做合作，但是呢是可以透过他的子公司。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McCarr 啊，他今年的是上个月来台湾访问的时候啊，拜访了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特别提到说啊，这个双方也讨论的啊，要让星链啊有机会来台湾。那刚我讲到说，这个当然取决于马斯克本身的决定，但是呢其他的部分的一个合作啊，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哈。现在唐凤的数位发展部啊，已经准备要在全台湾呢，大概有700个地点啊，来试验这个非同步卫星的接收啊。那么有了这些基础啊，我相信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啊，台湾可以避免啊，真的在一夕之间通讯就完全被切断了。因为这个通讯的切断啊，等于说这个战争啊，你等于是一定会形成这种慌乱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中共不再把你切断，而且他还取代了你的一个通讯的一个系统来散播啊他所要的讯息，那台湾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哈。所以可以讲说啊，这是一个关系到国防安全、国家安全的非常重要的技术，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高度的重视才行。
那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发发展中心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可能把卫星的宽频连接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捆绑在一起来进行推广。那陈破空先生，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对全球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是国际社会所警惕的，因为中共推销一带一路啊，它就是推销经济霸权，通过经济霸权呢，在占领一带一路的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比如说它给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最后如果是不能还款的话，它就夺取对方的港口啊、土地啊。像这个非洲的吉布提已经有中共的军港，还有斯里兰卡一个港口已经陷落落到中共手上，那么这本身就流露了中共的这个全球军事野心。如果在他再加上把宽频星链技术啊用上去的话，是对全球的重大威胁。我们看到中共的一带一路啊，投资巨大，但是呢 既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也没有给沿线国家带来好处。自己的话是亏损，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沿线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富起来，反而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陷入这个破产，像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相继的陷入破产。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在这之外，他不在乎别的国家破产，也不在乎自己发不发财，他在乎的就是一个经济啊、地缘政治的这个利益，就是投巨资去想控制这个世界，所以国际社会的警觉啊由此而来。
嗯哼，那黄庆龙先生，就考虑到中国这个威权统治对网络的严厉控制啊，中国的新链一真的发展起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全球啊所有反共、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啊都要关注的问题了。如果真的是让中国啊，我基本上我并不看好他自己的新链计划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但万一他透过我们所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手段啊，或者说甚至如果马斯克啊，他因为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利益哈、而屈服啊，这个当然也都是大家要去担心的。而如果真的有一天突破的话，我觉得这真是全世界人类的噩梦哈、那么但是呢，我基本上还是要回到我一个看法，就认为说，那么他以他。习近平啊是一个高度受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啊这个熏陶出来的一个人物啊，他现在还留在一个两弹一星啊，当年以为说中国这个闭关自守都还是可以自创研发啊，但事实上现在环境当然是不一样的，而且还有一点，两弹一星严格讲也不是中国真正的本土出来的啊，钱学森根本是美国训练出来的一个科学家嘛啊，还有很多这个苏联的这个技术的援助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啊，如果从一个客观的一个来推论的话，中国想要自己自力研发出一个这个他所谓的超越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新链的体系，我认为啊，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了。
嗯，那我们来看看网民的意见。有一位朋友叫六番，他似乎跟这个黄青龙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说中国的导航方面很多人都是人力导航，太空方面会面对三个挑战，一是中共的经费短缺，第二个就是缺乏高尖端人才，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不行，星链每年的维护不是小数目，中共都快没钱了，真是异想天开啊。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鱼次郎他说，中国连一片芯片都造不出来，哪来的芯链？就像中国几十年前大炼钢铁一样，把日常用的刀具等铁制品丢进炉子里，结果炼出来是废铁渣，连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就做了，还炼了几十年。还有一位朋友叫绿豆兵，他说马斯克设卫星的低成本独此一家，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复制。好，我请陈破空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复。
当然，中国说中国没钱呢，他也有钱，因为这是最富裕的政府，他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中国的经济是瘦死了骆驼比马大，就像这次西安峰会可以撒钱花钱一样，他要是真去搞，他是能花钱。只不过呢，就像他的芯片、半导体啊、芯链技术啊，恐怕也是一个烂尾工程、砸锅工程。我很赞成刚才黄先生讲的话，台湾呢必须发展芯链技术，因为台湾虽然是小国，但是是科技强国，台湾的台积电傲视于全球，70%到90%的芯片都有赖于台积电的提供。就此一点可以看出，台湾的科技很强，台湾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导弹也都非常的强大准确，这个长程、中程、短程都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台湾加上美国的力量，足以压制中共的力量。如果说中共真能切断台湾的通讯的话，恐怕到时中共自己的通讯就被切断了，甚至有可能先被切断。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花花兰，他说非常不看好中共在花巨资大搞特搞中共版的星链计划，因为像星链计划这些高科技产品是绝对不能缺少高科技芯片支持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去年已经明确的释出对中共国采取限制高科技芯片计划的法案，因此中共国在发展中共版的星链计划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好，我们请黄庆龙先生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回应。
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就是紫光啊，紫光集团啊破产，那么那一位姓赵的董事长啊，几年前啊发豪语啊说要把台积电给买下来哈、 那么现在台积电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各地啊，到美国设厂，到欧洲，到日本啊。那么真正的是一个全球宇宙无敌的这个样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生产的集团啊。结果呢，紫光破产了。啊，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用这个来回答这个网友的说法。
好，非常感谢黄青龙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驻美大使履新，美中关系是否会解冻，还有李强为何力推全国统一大市场。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